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接下来的时间呢，带大家来关注啊一系列最新发生的一些热门的话题哈。那么现在谈新闻话题还是离不开总统大选了哈。那川普呢，这个高票当选啊，但是呢他上任之后啊，马上要做些什么，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啊，这也是现在大家热议的话题哈。那么首先呢，我们看他今天川普有一个最新的动作哈，就是任命了叫做 Susie Wiles 担任他的白宫幕僚长。这个 Susie Wiles 呢，在过去两年当中啊，其实一直是川普竞选活动的一个领导人，也可以说是川普竞选成功的一个幕后大功臣哈。川普呢，现在虽然是确认获胜当选，但是明年一月份呢才正式就职哈。那今天他就是最早的，就是这个白宫幕僚长职位是他当选之后公布的第一个哈，他就是上任之后要这个安排的职位哈，就是这个白宫幕僚长。那么他就是夸了这个Susie Wiles 啊，说他就是刚刚帮他取得了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胜利，而且呢他说2016年2020年的这个竞选呢也是他功不可没哈。另外呢他就说这个Susie Wiles 啊会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性的白宫办公室主任啊，白宫幕僚长，这是当之无愧的荣誉啊。那么刚才说到这个白宫幕僚长啊，办公室主任，这是川普当选以来宣布的第一个职位。那么这个 Susie Wiles 呢，他其实是佛罗里达人哈、他以前这个是在就是德桑蒂斯啊，他给德桑蒂斯也帮过忙哈、当然他是非常知名的了，也是广受尊敬的这么一个共和党人。然后呢他就是说川普在发表胜选感言的时候，其实也是当面啊，就是感谢了这个 Susie Wiles 啊，他就当时就说他喜欢待在幕后，但他以后不会在幕后了，结果就这么明显的啊当了这个白宫幕僚长。然后呢他在这个就是白宫幕僚长为什么值得关心呢哈，就是说他其实是被认为白宫里面最具影响力的一个职位。那这个 Susie Wiles 呢，他会未来负责川普的日常活动还有他的团队。这个 Susie 她其实年纪不小了，已经67岁了啊，进入美国政坛呢也有长达40多年了，三次为川普竞选出谋划策，两次帮助川普赢得了胜利。那 Susie Wiles 呢，她爸爸是个橄榄球运动员啊，后来是著名的体育解说主播啊。那么他进入政坛之后呢，不光是服务于川普啊，他也任命于不同的各界总统、市长、州长、国会议员啊，他都给他们帮过忙。比如说现在的刚才说这佛州州长德桑蒂斯哈、啊，他曾经也是他的幕僚。那么他在1980年代的时候哈、啊，曾经还担任就是里根总统竞选时的团队二把手。另外呢他就是里根当选之后啊，里根总统当选之后，他也在里根的白宫里面担任行程秘书哈。所以这个人，这个 Susie Wiles 真的也算是一个传奇人物了哈。那所以有共和党人就评价他说，这个川普的世界风云变幻啊，动荡不安啊，奇招频出，但是呢这个 Susie Wiles 就是他的那块压舱石哈、所以呢就连这个民主党人，就是很多人说如果他们竞选的话也想请他来帮忙啊，就可见他的这个能力和地位所在了哈。所以这是川普今天做的一个最新动作，就是公布他任命这个白宫幕僚长的这个任命哈。那么他上任之后会做些什么呢？其实怎么说，可预料当中的吧，就是边境移民、能源、外交政策这些重大的改革都会在川普的第二任期内我们就迎来哈。那么他具体就是最先做哪些具体的事情呢？今天国会山报有做了一个总结哈，我们也可以来看一下。那川普之前就承诺过说，他在上任的第一天啊，就是 drill baby drill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 drill 就是开采石油啊，挖石油。那么他说他会在已经创纪录的水平上进一步提高石油的产量。他还说了具体的步骤哈、啊，就怎么样扭转拜登时代的那些严苛的环境法规。他的网站上就有写说，拜登承诺哈、第一天起啊，就会撤销所有伤害美国汽车工人的拜登政府的政策，他会废除 汽车要求汽车制造商必须达到某些排放标准的那些严格的法规。另外还有呢，就是川普在今年八月份时候表示他会取消川普政府的一个规定啊，这个规定会打击发电厂，就是使这个地球变暖的这些气体的排放和污染方面的限制哈。那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内呢，川普确实对发电厂相关的要求是明显的有更加的宽松一些。那今年早些时候在新泽西的一个集会上面，川普还说他会在第一天就签署行政命令停止这个风车项目啊。这个项目之前被认为是清洁能源的一个关键来源，但是在川普看来就是没有什么效率哈。那川普呢还表示过他会再次采取行动，要退出巴黎气候协定，把美国排除在全球减排协定之外。他在第一任期内呢就曾经退出了这个协定，但是拜登上任之后又加入了这个协定哈。那拜登和川普是完全两个不同思路，川普就认为说这个你不能因为就是说保护环境然后就不顾现代人的一个，当然我们对子孙后代负有责任，但是你不能不顾现代人的发展吧，对吧？而且他觉得巴黎气候协定对美国非常的不公平哈，对美国严格要求，但是呢像是对中国呀，很多发展中国家呀，简直就是他们的排放量那大到不知道什么程度了哈，就是所以他觉得这不是一个公平的协定哈，就从川普的商人的角度来看这事儿就不划算哈。那么另外对外政策呢，川普曾经发誓说上任第一天就要把美国利益放在首位啊，实行这样的一个思路的外交政策。那么这和拜登政府呢也截然不同，拜登政府总是强调要国际联盟，并且在俄乌战争当中呢带头支持啊大量的这个金援呢给乌克兰武器援助哈。那川普说当然不是说就不管乌克兰啊，他表示说他有信心他在这个就是上任之后呢会立刻结束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战争啊。那怎么结束呢他没有说，这可能是他的谈判策略哈。那另外呢川普还表示他上任之后哈会推翻拜登政府任期内的跨性别政策。他在竞选席会上呢就谈到说让男性啊要远离女子运动项目，并且呢结束拜登政府的这种跨性别疯狂。他也阐述了怎么样取消对跨性别这个一系列的他觉得不公平政策的这方面的做法哈。那他说这个他会撤销就是说早期颁布的跨性别学生保护措施啊。那么教育部呢，联邦教育部四月份是有公布一个第九条的最新修改，首先就涵盖了基于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一个歧视啊，首次涵盖就是对于性取向性别认同的歧视方面的保护条款。那么拒绝遵守规定的公立学校呢会失去联邦的资助，这个修正案适用于所有的公立学校，不论是小学初中还是高中。但是这个规定呢引发了共和党州的一些反对哈。那么最高法院在今年八月呢是支持八个共和党领导的州就是同意他们啊不遵守相关的一些规定那么这项规定呢就是在前任的啊川普政府时期的教育部长啊 Betsy DeVos 看来呢，他认为就是拜登政府的这是所谓的跨性别保护政策实际是对妇女和女孩的一种攻击。他说这就使得联邦法律呢让小学啊就是设立那种我什么无差别厕所，那么就能让男生去使用女生的卫生间。那么这使得联邦法律呢允许男性也会参与女性的运动，这会把他们这些女性置于不安全啊隐私和竞争机会都受到威胁的这种情况之下哈。所以表面你听这个政策好像挺好，你保护这些跨性别这个多元性别取向的族群的这个学生，但是实际上它带来的后果不一样，不是你设想的那样哈。所以川普誓言说上任第一天就要把这事儿取消掉改了他说会恢复自己2020年的这个命令。他的命令呢就是禁止宣传美国本质上是种族主义者或性别歧视者啊，他就是这是他的思路。那么另外呢就是川普还表示他呢就是会解雇那个特别检察官史密斯，然后也会赦免当时因为1月6号闯入国会山事件而被定罪的那些人。那么川普说他上任之后就会立刻这么做哈。这个Jack Smith 呢他正在华盛顿特区负责监督针对川普的一系列的联邦案件。那么他指控川普曾经试图颠覆2020年的大选。川普呢还多次承诺会赦免那些在2021年1月6号国会大厦事件而被定罪的个人。那当时呢他的支持者有些哈就是 不想接受当年的2020年的大选结果，有闯入国会山进行抗议。那么这个事件呢，这也被认为就是为什么川普支持民主党的人、反对川普的人老说包括一些左派媒体老宣传川普是独裁者，他们就是咬着这个1月6号的事情不放他们认为说川普没有当时认定2020年的这个结果他的这些言论导致他的一些支持者什么冲进国会山哈。但是实际上在当时国会山事件的时候，我们希望之声也有记者哈，很多人去到现场去报道嘛。那这也当时是他一个非常大的事件啊。那确实这个川普他并没有在他的这个演讲当中去煽动人家去暴乱啊。那他也就是说他只是说他觉得这个结果不公平啊，他并没有去煽动他。那么最终有些人去冲进去了，那么这个结果就被后来很多左派媒体推到了川普头上啊，就怪他哈。反正 anyway 啊，就是说对于这个事件呢川普觉得这是一个不公平的判决哈，也认为这是对他的政治迫害以及对他的支持者的一个政治迫害，所以他誓言一上任呢就会解决这个事情啊。那另外呢还有就是边境移民问题啊，这也是今年大选当中选民最关心的问题之一了哈。那川普是说他是一上任啊马上就会针对这个非法移民侵入美国的这个事情采取行动啊。那川普的这个在几乎在竞选周期的时候每一次集会上都提到了他上任第一天就会实行大规模的驱逐计划他表示这个驱逐行动呢会针对那些非法居留者，特别是有犯罪记录的这些非法移民所以这就是川普啊，大家想看就是上任第一天可能有点严格哈，起码上任头几天哈他就会做的这个 first priority 优先事项哈。好，那么接下来呢咱们稍微先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啊也带您看看这一次共和党哈赢得这个就是参议院对于川普意味着什么，也可能带来哪些影响和变化哈。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接下来呢咱们来看一看就是共和党在赢得了参议院之后那么对于川普意味着什么，又有可能推动哪些立法的这个改变呢？那目前我们看到这个众议院虽然还未尘埃落定因为还有一些这个席位，25个席位需要在这个计票才能确定谁输谁赢，有些真的是咬得非常紧哈。那当然目前共和党还是以已经确定的赢得211个席位领先民主党的199个哈。但是呢在参议院这边几乎就是尘埃落定了哈。虽然还有两个席位等待确认，但是呢共和党这边已经赢得了53个席位，民主党这边呢只有45个席位目前。那即使他再拿下另外两个的话，那么也还是共和党就是领导整个参议院嘛，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了。那么重夺参议院意味着什么呢？在对于共和党来说哈，我们看到就是说在川普周三发表了胜选感言的时候就已经提到了，他说对于共和党重掌参议院的这个兴奋之情他说这个选举结果可以说给共和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一个强大的授权。那川普呢就是参议院如果这个共和党赢得，觉得最最大的一个积极作用对于川普来说就是他的人事任命会顺利的多。因为我们知道2020年他当选的时候就是任命一个就费劲呢，因为那时候共和党并没有拿到这个参议院的控制权那时候是在民主党手中所以很多职位呢这个民主党人他就不同意就投来投去哈。那么这一次呢共和党领导参议院那么他的一个首要任务，川普填补要4000个要任命联邦政府的职位，那么这些职位呢都会由川普这个过渡团队专门挑选的人来担任其中包括内阁成员，就是各个部长还有一些司法部门的要职。那么大约呢其中有1200个职位需要经过参议院的投票确认。那么随着共和党在这次大选当中夺得了参议院的控制权，那么想必这些过程会容易的多了那么川普呢也可以选用他想用的一些忠实的支持者来塑造他想要成为的新一届的联邦政府。那么川普在国会的这些盟友呢已经在讨论了就是怎么样尽快确认这些候选人能够进入川普的新内阁展开新一届政府的工作。 那么参议院民主党人呢，这个昨天也说了哈，考虑到即将到来的共和党多数席位的这种预期规模，民主党呢不会有太多的筹码来阻止明年对于川普内阁和司法部门人员的任命。那么另外呢，这个参议院的控制权还有助于川普哈、啊、能够快速的推进他想要做的一些政治议程哈、啊。那么共和党控制参议院呢，这个现在的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共和党是否会保持对众议院的控制权了哈、啊。如果参众两院都是共和党，那就是风雨无阻了哈、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能够拿到参议院，也对于推动一些重大的立法改革呢，是一个非常大的优势哈。那么目前呢，就是说单一的政党控制行政和立法机构的一个局面呢，会使总统想要推动一些议程会非常非常的有利哈。那么他任期，川普任期的头两年就有这种优势，但是后来那个初选结束，就是两年的那个选举结束之后呢，他有些就是变了哈，所以这个议会的席位又有变动，那么川普就失去了这种优势。那么目前呢，共和党籍的众议院的这个议长啊，就是约翰逊表示，众议院和参议院的共和党人其实他们有一项计划哈、啊，是在他们来说是雄心勃勃的百日议程啊，其中就包括大规模的减税啊，确保边境安全，还有彻底废除一些他们认为限制美国经济增长啊，对美国人民不利的一些联邦法规。但是前提呢，就是说他们得横扫白宫国会两院哈、所以呢，这个川普的一些盟友啊，共和党的参议员，包括Lindsey Graham 都在社交媒体 X 上面说哈，他说如果守住了众议院，就是川普现在众议院是共和党占优势嘛，那么他们就会在预算协调方面做到最好，这是启动经济帮助确保边境安全的一个最佳工具。那么参议院的共和党领袖 Mitch McConnell 也说，希望在已经获得的席位基础上呢，再增加几个席位哈，这样就确保他们能做得更快更好。那么当被问到说如果共和党在参议院占据53或54席，是否就是更容易让他们推进这些雄心勃勃的议程的时候呢，那麦康奈尔还说哈，说那他们还是怎么说，有一些法律还需要通过，就是要获得60票哈，所以呢，就是除非他们采用一种叫做 budget reconciliation 的这种特殊程序才行，不然你必须得60票通过，那么其实共和党还是没那么多票嘛。那么采用预算调和的这个刑事法案呢，可以不受参议院冗长辩论，就是 filibuster 的这个限制哈，仅需要超过半数以上的投票通过就可以了。这有点像一个什么，怎么讲，就是像一个技术手法一样，就是通过说你换一个就是你用一个特殊形式绕过那个绝大多数投票同意的那个议程，然后绕过冗长辩论，那么就能更容易去就是推进一些立法吧。那么共和党拿到50票以上，那么他就可以做这件事情。但是怎么样能够就是采用这种预算调和的特殊程式，这也不是随随便便的哈，所以也有一些规则。但不管怎么样吧，起码给共和党开辟一条路这么做哈。那么国会日报呢，有一人引一位就是参议院共和党的助手他说呢，共和党领导人明年可能会使用两个独立的预算调和的议案来绕过民主党在参议院冗长辩论的这种程序。那么一个呢，就是明年年底川普在2017年有所签署的哈，这个减税和就业法案，但明年年底就到期了哈。那么这个关于税务方面肯定都是要就是参议院要大多数通过才行，那么他们可有预计性的哈，他们可能会采用预算调和的方式绕过这种冗长辩论的阻拦。那么另外呢，还有就是政府去武器化、公务员制度的改革和边境自助哈那么这也是川普要做的，那么也可能会涉及到那怎么绕过那些繁文缛节和这个民主党另外一方的这种阻拦呢，他们可能也会用到这个预算调和哈那么只要议员们认定说川普的议程对于联邦支出、收入或者赤字有实质性的影响呢，共和党人呢将会能以简单多数票在参议院通过这些议程哈所以川普他的，刚刚咱们前面说了川普上任要做的很多事情，那其实不是说他要做就做，川普就是总统的行政令权力还是有限的哈，还大多数这种重要的就涉及到钱、涉及到税预算的那么还是需要这个依靠参众两院了哈。 那么不管怎么样，刚才说的预算调和是一个他们可以采用的技术手法了。好，那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共和党啊重掌参议院之后对于川普推行他的这个会带来哪些影响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哈，等会儿回来呢再带您关注更多哈。川普上任之后我们看到华尔街他也采取了一些动作哈，那么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还有加州哈现在马上就紧急开会了哈，也要应对川普上任之后带来的变化，具体是怎么回事呢？我们马上回来。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那刚才广告的时候大家也听到了，明天晚上7点呢在 Palo Alto 的这个 Copley剧院呢会放映一部纪录片啊，叫做《国有器官》。那么这个真是一个获得多个电影节大奖的一个纪录片哈。那么而且2025年第97届奥斯卡长纪录片呢，它也获得了提名。为什么是国有器官哈？其实这是一部揭露，就是在中共政府领导之下哈，统治之下的在中国大陆哈，基本上每一个人的器官都是一个活体移动器官库哈。那么当权者还有这个相关利益的谋取者们，他们可以肆意的从人身上来获取器官啊，以此牟利。那么大家想想，这是一个多么让人毛骨悚然的事情啊！之前呢也有这个多个独立调查记者包括这个美国国会啊，他们都有就是发出这个不光是这个就是叫做那种叫做决议案啊，而且还有去年刚刚通过的一些法案啊，真的是对这些在中共这个统治之下实施活摘器官的人，对他们实实在在在在的进行惩罚的一些这个条款。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其实中国存在大规模的活摘器官啊，尤其是中共主导下的这种政府主导下的活摘器官的事情呢，已经不是一个新闻了啊。但是很多人还鲜少知道这其中的内幕，如果您想了解啊，关心这个议题的话呢，就去看这个国有器官。而且这个中共政府啊，就是我们知道在这个台湾哈，这个国有器官前一阵子有上映，然后还收到了炸弹威胁。大家想想，谁最怕人们知道这个国有器官的真相呢？那大家想想是谁哈？那其实最害怕的就是中共政府哈。那么这个炸弹威胁的事情还在进一步调查当中，可是呢，我们知道人们是这个什么邪恶的力量是阻挡不了真相的哈。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呢，我们看到全世界各地啊，这个国有器官都已经受邀在多地啊去进行放映了。那么现在刚好明天就会到我们湾区 Palo Alto， 如果你想了解的话呢，真的推荐大家去看一看啊，这真的是难叫做什么不可多得的揭露真实的发生事件的一个纪录片哈。最后说一下，就是如果您感兴趣想去现场观看的话呢，明晚7点 Palo Alto Copley 剧院，报名电话是408-303-9107 408-303-9107。好，那么这个就是推荐大家哈。接下来的时间呢，会跟各位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川普当选之后啊，加州州长坐不住了啊。加州州长纽森呢，今天啊是呼吁说，让州议会啊在今年必须开一个特别会议。这个特别会议要怎么做呢？就是为了针对川普上台之后怎么样保护加州继续实行 progressive 的气候堕胎和非法移民这一系列的进步派的政策。那么川普呢在竞选承诺当中，我们刚才也这个分享了一些哈，就是他说首先就会减少行业的监管，大规模的驱逐非法移民加征关税等等。那纽森啊，加州的州长，他认为说呢，加州这是加州珍视的一系列自由会受到川普政策的攻击，所以呢，这个他特别发了个声明啊，他说我们不会袖手旁观，加州呢曾经面临过这一挑战，他说我们知道怎么应对，他会竭尽所能确保加州人拥有所需的支持资源和繁荣发展。那么在州长办公室的这个新闻稿中特别列出了堕胎、移民保护、气候危机、 LGBTQ 问题是这一次特别会议需要解决的事项。那么纽森之前曾经说过啊，加州是寻求堕胎的外州民众的庇护所，就是全美人你想堕胎都欢迎你来加州。 加州通过了几十项法律来加强堕胎服务，包括呢会拨出$2,000,000的加州纳税人的资金，帮助其他州的居民来加州做堕胎。啊，但当时我记得这个法律推出这个签署的时候，哎呀，真是炸了锅了哈！很多加州纳税人说，凭什么呀？你凭什么拿我的钱给别人用哈？那别的州，那当然就是说你欢迎别的州的人来加州做，这个无可厚非是吧？那他在别的地方做不了，这个加州支持这方面的，那是他自己的选择。但是你为什么拿加州人民的钱来去做这件事儿呢？但是纽森觉得他这个事儿做得好，而且有正义，所以他现在你看，他为了应对川普上台之后所带来的政策改革啊，特别还就说你这个议会啊，你们赶快开会啊，我们该怎么应对哈，就是这个意思。那么同时呢，我们知道加州在这个能源气候政策方面啊，也都是怎么说，跟川普完全是思路是背道而驰的哈。加州呢，在这个早于全美各州啊，是第一个提出说要求2035年之前所有在加州卖的车，无论你是什么轿车、皮卡还是 SUV，必须是电动的啊，轻动力的，或者是插电式混合动力的，它不要全汽油车了。而且呢，让州的监管机构对石油公司加大处罚。那么加州呢，还向所有低收入居民提供由州政府资助的，其实就是州政府哪有钱呢，都是老百姓纳税人的钱嘛，要由州政府资助那个就是所有人这个低收入医疗保险，而且不看他的移民身份，也就是说加州政府会为非法移民提供免费的医疗保险。那么加州这个检察长啊 Robonta 还也发了声明说，无论新政府带来什么，加州都会继续往前推进。那么他说，我们以前经历过这种情况，所以他们这个 Robonta 就说了哈，会和州长合作啊，继续加强加州的防御线啊，来应对他们所面临的挑战哈。大家听了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感受哈？你作为我们生活在加州的老百姓、纳税人，你更支持川普的政策还是纽森的政策啊？那么大家也可以就是我们开放嘛，讨论一下啊。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可能时间不多啊。如果来不及打电话的话，您可以发短信888-275-1628，说说看啊。你说川普要上台了，实施一系列的改革，加强这个边境减税。然后呢，刚才说了，他上任第一天就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推翻那些就是跨性别的拜登政府的那个保护政策，因为那个政策让男的可以进女厕所，那个政策可以让男运动员去女运动员的项目中去比赛。所以他说这个政策必须要推翻。但是这个在加州州长纽森看来，这是对加州的威胁啊，他要保护。包括这个所以这个我觉得真的是完全两种不同的思路啊。我们的听众朋友，您更支持哪一种？您更希望是川普的政策呢，还是纽森所说的这个政策呢？那么所以这个今天我们看到，不管是您支持哪一个啊，在加州可以说是成为川普与这些这个进步主义政策啊，可以说是一个 battleground 了啊。联邦政府，那么川普上任之后势必就是会推行刚才所说的他的那些政策。加州既是一个边境州啊，加州你看，因为我们是一个深蓝民主党州嘛，所以从来不谈非法移民带来的影响。我记得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一个，就是很多加州的边境人员他们所说的哈，其实很多人看不到的大量非法移民涌入，各方各面对这个社会资源的一种就是说侵占啊，包括他们说这个边境的这些大规模非法移民涌入之后啊，这个医疗都成了一个问题啊，你这个合法移民去看病你都排不上队。然后非法移民呢，他们就是比如说这个跋山涉水的，扎破了脚啊，什么摔断了腿啊，都出动直升飞机来给他们治，但是他们没有不需要付任何一个账单。因为他们也付不了账单嘛，没有钱呢。那么就是，但是出于人道主义，这个我觉得这也不是错哈，就是你出于人道主义，美国他会提供这样的医疗服务。可是正是因为这样的人道主义，这样的善意，成为了让大量的非法移民，甚至是很多犯罪的非法移民涌入美国的一个叫做吸铁石哈。他们觉得美国太好了，干啥都不要钱，吃住不要钱，看病不要钱，是吧？所以川普他要扭转这种政策哈，那你觉得哪一种更好呢？你更希望我们加州实施哪一种政策呢？你需不需要纽森州长所说的这种捍卫加州的政策的这些一系列的行动呢？ 欢迎您告诉我们啊，888-275-1628。好，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纽森慌了啊，川普上台之后他赶快要去做的一些情况哈。但是我们看到这一次就是大选哈、啊。虽然还是就是深蓝的深蓝啊，深红的深红，那么摇摆州当然川普这一次真的是收获颇多哈，所以这个助他入主白宫啊，宾州他都拿下了。但是呢有一个明显的变化，不知道大家关注到了没有，就是今年加州选民啊对川普的支持率比2020年呢是有明显的增加啊。那么根据美联社的这个就是 predict 的这个最新的选举结果来看啊，因为现在只能说是预测结果，为什么？因为这个官方的认证并没有完成啊，但是基本上大局已定了哈，该数的票都数完了，差不多了哈。但从目前的开票结果来看呢，川普可以说是成功翻转了加州的好几个县，包括城县啊。那么我们看到在周四晚上呢，这个截止到目前贺锦丽是 47.3% 在加州的选票哈，对川普的 40.1%。 你看看这个加州深蓝州，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都能6-4啊，这是什么概念呢、啊、加州的投票率呢是高达 56% 啊。那么在2020年的时候呢，拜登当时是以这个 63.4% 赢得这个加州的选举人票，那么这个是高于现在贺锦丽今年的这个情况哈，所以你就看川普在加州的支持率也在上升哈。另外呢，加州选民今年是以40%的压倒性优势哈，通过了36号提案。这个提案呢是弥补修改了47号提案所实施的那些激进性的刑事司法措施。那么这个提案呢，把这个轻罪盗窃和毒品犯罪都重新定为重罪，而且呢，就是说被告有两次以上的毒品啊或者盗窃定罪就是可以这么做哈。这是加州，这都是说越来越多对于共和党的这种支持率在上升的一个表现。那么包括一州、纽约、新泽西等等也观察到了类似的右倾投票的趋势哈。哎，所以这个是一个今年选举当中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变化了哈。好，那么今天的节目时间呢不知不觉也到了哈，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让我们明晚同一时间再见，还会带您关注更多的时事新闻。